好，弟兄姐妹平安。就像刚刚两位弟兄所说的，很快三天就过去了啊！谢谢一位弟兄带领我们诚心的来唱诗歌，另外一位也把我们心里面要跟神讲的话用祷告的方式来呈现啊。那今天跟各位谈的是讲信心啊。可能很多人说信心是一个老掉牙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们早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也希望就是虽然是一些老掉牙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来再复习一下啊。那我的第一跟唯一，一个是相信啊，就是有的人的信心他是相信啊。那我们中国人一个信一个字啊，没有把它分别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啊，不太明白啊，什么是你只要信你就必得着了，为什么我信我没有得着呢？那这边说的信到底是什么信啊？所以希望在今天能够跟大家就是讲得清楚一些啊。所以一种信是叫做相信，另外一种信叫做坚信。那副标就是用信心来颠覆世界上的排序。世界上有一个排序，你我也都知道，但是呢天国也有一个排序，从神的眼光来看啊。但那个排序神是用什么来看的？神是用我们的外表，用我们的知识，是用我们的地位，是用我们的权势，是看我们的金钱，这是世界上的排序。但是天国的排序又是什么啊？所以今天我希望信心呢，不是从我们认为信心是什么，我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什么是我认可的信心是什么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起先呢，我们就是我们第一跟唯一这本书一共有四个主题我们就是有一个情感的需求啊。那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每个主题又有四个子题，所以一共讲16个题目。那今天我们又回到情感的需求啊。我们第一天讲过人际的关系，讲到家庭的幸福跟怎么做人，能够做人得人缘，做事得人脉啊。那第二个题目我们没有讲的是讲良心啊，怎么来处理我跟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是讲到道德，什么叫做善啊？那今天我们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讲到信心这个题目啊。好，起先大家看福音书里面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耶稣是多么的慈爱，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啊，怎么样啊？但是福音书里面，耶稣跟施洗约翰也说过一些让我们很害怕的话啊。那在什么情况讲的呢？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哇，那时候所有犹太人都到他前面啊，因为已经400年神没有说话了，他们说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啊，他是要帮我们把罗马政府推翻啊，但是。施洗约翰却说天国近了然后他称这些犹太人其实是他们自认为是信神的人，他却称他们是毒蛇，你们是蝎子。哇，这么恶毒的话，对一个信神的人说这些话是很严厉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能够到天国去了，就等于今天我们跟一些信徒讲说，你不要以为你受洗了以后，你就可以到天堂去了一样。他说 啊，神可以从石头变出亚伯拉罕的，那也可以讲说神可以从没有受洗的人的中间能够兴起啊信神的人，对不对？这句话是很可怕，骂别人是毒蛇的种类，骂基督徒是毒蛇的种类啊。哎，耶稣是不是也有说过，在登山宝训说到以后必有人说，神啊神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聚会，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你做了很多好像很近前的事，但是我不认识你啊。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跟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辩论的时候，耶稣说我传真道你们不信，你们就是魔鬼的子孙。魔鬼是谁呢？就是撒旦啊。所以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信是在灵界的还是在世界的啊？信是在灵界的还是世界的啊？而且我们要有个观念，世界上是相对的，是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但是灵界是绝对的，就是零跟一，对。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信是灵界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灵在那边，然后亚当跟夏娃是为什么离开神的？他是因为不信神离开的啊。所以在世界上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人比较属灵，那个人比较不属灵啊。这个人是啊，那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把律法变成600多条来看谁最厉害。所以假如人来寻求神的话，是有各种不同等级的，我是甲级，你是丙级，你是，所以我比你厉害。但是在灵界呢，只有零跟一的，你要么相信神，你不相信神，你就是相信撒旦的。大家有这个观念吗？所以为什么他们讲话这么严厉？其实他们以为是说，哎，天堂我们也有，也可能也有有些信徒讲说，哎，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好像我们的信仰中间说，除了天堂跟地狱之外，还有第三个地方我可以去。我不愿意花这么多的，牺牲这么多来进天堂，但是我做一些，哎，我不进地狱就好了。但是信是绝对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讲说，你不信我，你就是魔鬼的子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是期待我们要跟撒旦去对抗的。撒旦有一批他所诱惑的人在地上，神要我们借着信神跟撒旦，是要到社会中间去跟，这是耶稣啊。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我们说我们人怎么爱神，大家想过吗？我们怎么爱神？神要什么？神什么都有。很多人说神要，哎，我们奉献，钱不也是说的是神的吗？我们做很多的服事，时间不也是神给你的吗？神是个灵，他也不要吃也不要穿，所有世界都是他的，都是他创造的。那我们怎么爱神呢？唯一一件事情，我们信靠神啊。好，所以这边所说的爱，其实就是我们信神的啊。然后大家不要看这几个字哦，尽心的意思就是我们从灵命方面来爱神，尽心就是我们从情感上 然后从我们的知识上，最后从身体上信神。这个其实是有个排序的、你要先把你的主权，就是你的灵交在神的手里，然后你再来念很多的圣经，然后你再来情感上，你不能够一唱诗歌你就痛哭流涕，很有情感，但是至终你还是自我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这是有顺序的。你要先把你的主权给了神，然后你再从你主权有神，你说我怎么，我从知识上我才知道我怎么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情感上我才怎么样，然后我的身体上。但是世界上很多人信神，他不是先从灵命给神的，他教会任何的 读书会他都来的，我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任何服事我都参加的啊，或像伊斯兰教的每天要五次跪下来拜他们的阿拉的，这就是身体。哎，我们很多人认为我这些做的越多我就越属灵，但是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主权还是我自己来做的，这个不是神要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这些话这么严厉啊？所以这个观念，第一个，信是绝对的，你不信神你不能够讲说我不信神，哎，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你却没有想到你不信神你就在信撒旦。撒旦诱惑人是叫亚当跟夏娃说你不要再信神了，你自己就是神，所以一下子我们就自我就进来了，什么决定都是我自己做，对，哎，可能这时候我们还没有信撒旦，但是你已经相信撒旦的话了。我们人一变成自我以后，我们的身体需求跟我们的知识上的需求就会跟着世界上走。那我问各位，世界上是现在是谁在统治世界？是撒旦在统治世界。所以撒旦不一定会诱惑你的灵，但是你一有自我以后，你的魂跟体就跟着世界走的时候，你就间接的你是在拜撒旦。所以为什么神这么注重这件事情？对，然后什么是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但是我们人却喜欢用看得见的地方来信神的，其实真正的信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你是不信神的，因为只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个判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是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来看出他的内心，但这只是间接的啊，就像雅各书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把你信心指给我看在哪里啊？所以从这个，然后其实不只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因信称义，在创世纪就有了，并不是耶稣讲出来的，并不是保罗规划出来的啊，其实一开始亚当就是因为不信神而失掉了跟神之间的关系，灵里的关系，也失掉了神的形象跟样式啊。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啊，那以后每一个世代的人啊，我们在说亚伯跟该隐，一个是信神的，一个是不信神的。 对，啊，诺亚一家八个人是信神的，其他人不信神的，啊，所以一直延续下来。所以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啊，来看。所以我们说人为什么会信？神创造的所有万物都是荣耀神的，都是听神话的，只有两样神特别给他们自由的意识，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人。我们有自由意识的，对，我们有自由意识说我不信神，但是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内心不平安，我们愿意改邪归正，这个也是从信的角度来看，对，啊，所以说这个信是神给的。动物没有选择的，植物也没有选择的，他们就是顺服神而荣耀神的，对不对？但是有堕落的天使，也有堕落的人，他们是不信神的，啊，那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祷告灵，有的时候祷告不灵呢？啊，就像我们开手机一样，哎，有的时候我们有 WiFi， 有的时候没有 WiFi， 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有时候连上神，有的时候没有连上神呢？啊，那就在于你的信心在哪里。啊，所以从这个，所以为什么只有人会信神，或者说只有人会去拜偶像？我们不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去拜偶像；拜真神的时候，我们是把主权交出去，让神从灵里面来控制我们的魂，再来控制我们的体。啊，所以这个是，啊，所以这一章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说我们人的前脑，只有人有前脑，所以叫做人类脑，是跟时间互动的。因为跟时间互动，当我们人一发现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人就会害怕。害怕就喜欢找一个，其实我们的害怕，我们是在寻找神，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希望找一个更厉害的来帮我们确定我们的未来。啊，那这就叫做偶像。然后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其他的动物会拜神的呢？因为神没有给他们这个功能，因为只有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吹一口气，灵在里面，对，所以这个是，啊，所以从这边角度来讲，好，那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啊，有一次我在上海，啊，那有一个就是牧者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最近啊，一位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最近几乎不信神了，啊，他的太太非常担心，啊，就请教会来帮忙，好像似乎在跟他讲也没有什么用，所以这牧师说可不可以你啊跟他谈一谈啊，因为可能你以前也做过企业家，可能啊，所以我就跟他谈了，啊，他不太想跟我谈，因为他几乎都已经放弃了，啊，那我鼓励他。啊，他太太也是鼓励他，啊，来讲，啊，他说，我大概三个月以前，我有一个最大的客户来访问我，啊，所以我很希望借着这次访问，介绍我们的公司，然后把我们的业务再跟他做翻倍的增加，而且假如能够 多30%的话，哎，我就可以开始往上市的角度来讲。所以他说对我太重要了，所以他说我在整个公司里面抓紧啊，任何的情报进来我们也做沙盘推演。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也没放松哦，我跟教会的人所有讲，请他们每个小组帮我这件事情祷告，我自己也禁止祷告啊。他最后结果很不好，他说这个客户不但没有跟我们多做生意，还减少了我们生意，所以我上市的愿望破灭了。所以他就说我这么进钱，我这么需要这件事情，为什么神不帮我？为什么神不站在我这边？他说这样子的神我怎么能够信下去啊？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各位有没有像类似的经验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知不知道美国有南北战争吗？他说有。我说南北战争，南军跟北军都有军队里面的牧师，所以他们每次打仗之前，两边的牧师都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站在我们这边把对方打败。那我说，那两个人都说这样祷告，那到底神站在谁那边呢？啊，我说后来是林肯总统跟北军讲说，你们不能这样祷告，你们要跟神讲说，神，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你这边。我说圣经不是也有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都会给你了吗？啊。那他说，孔老师，那我这件事情我怎么站在神这边呢？那我说好，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呢。你说对你公司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做成，这个是你做的决定哦。然后你说，神啊，你来帮我，所以整件事情你是主角，神是配角，你已经做了决定了吗？你叫神来帮你吗？那到底神是神，你是人，还是倒过来了？所以说你是在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你不是在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说好，那我怎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说你应该跟神这样子祷告，你说，神啊，这个客户对我公司的重要性你比我还清楚，我不必跟你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求你跟这个客户谈的时候，我用一个诚实，我不自私的跟他要求东西，而且我不骄傲的去做，然后呢，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你这样子不就是不自私啊，不欺骗，不骄傲，不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吗？你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他说好，那假如最后神不给我呢？那我说你要有信心，说神不给你是因为神更了解整体的状况。我说没有说神给我们的一定是今天就是最好的，你只要信靠神的话，很可能今天神告诉你说这个不是你最好的客户，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客户说，你这么诚实的人，我要加倍的跟你做生意，这也有可能啊。但是你把主权交给神吗？大家理解吗？啊，对，这个才叫做神的国跟神的义。对，所以我说到底是神是你的助手呢，还是你是神的助手？哎，他一下理解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人 在世界上我们可能认为有各种不同的信心啊，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只有一种信心，是你把主权交给神的信心啊。所以我现在就用啊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撒种的故事，对不对啊？都是同样的种子，就代表同都是神讲的道，但是进到人的心田里面，就是进到土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心田啊。那当然也就是说，第一种是在路旁硬没有土的，所以鸟一下就吃掉了，那这一类人他是不信的，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也不信的。哎，他可能也到教会里面来啊，唱诗歌的时候他不站起来，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睡着了，但是他每次都来。哎，这种就是说，哎，道怎么样也进不去啊。对这种人你再怎么样，哎，所以说，哎，第二种呢，他说，哎，土很浅，哎，道进去了，但是因为很浅没有根，所以日头一晒就干了。哇，这一类是什么人呢？哎，他相信了，他也受洗了，但是他是凭眼见凭感觉的。他说，哇，我一进来大家都对我很好，大家都很亲热，所以他是用什么样，他不是进到了他的内心，他是用他的情感，一唱诗歌的时候我好感动，哭得泪流满地啊。或许我生了一场重病，大家来帮我祷告，哎，我就好了，所以我就信神了。哎，但是越是这样子的，当遇到一个逆境的时候，别人替他祷告，他自己祷告不成的时候，他就说我不信了啊。那第三种呢，哎，说在深土里面，但是有荆棘啊，哎，种子进去了，也进到里面去了，也长大了，但是出不来，因为被荆棘挡住了。那耶稣说是什么呢？是世上的忧虑，对钱财的诱惑。哎，就是这类人可能90%时间都是信神的，这一类人就，哎，我刚刚说相信的这一类人呢，就代表耶稣那时代的一般犹太人，他们说，哎，我是信神的，我是亚伯拉罕子孙，我有这个资格，就像很多人说我受洗了，我有这个资格，对。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哇，他们是更努力的一群，他们是以守律法为主的，他们把经文写在衣服上面，表示我多敬虔，祷告的时候要让别人看见，哎，我做十一奉献。所以这一类人，他似乎所有跟教有关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唯一就是没有跟耶稣发生关系。对，他主权在他自己手里，所以一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跟钱有关的、思虑有关的，他就照他自己意思去做了。我们发现耶稣每次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辩论斗的时候，耶稣是非常勇敢的，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的背后是撒旦。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跟世界上人斗的时候，神是要我们勇敢的。假如我们只留在教会的话，撒旦是非常高兴的。撒旦说，我让你们在教会里面抱团取暖嘛， 然后世界都是我的了，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对？然后这一类人呢，叫做信任，一种是不信，第二个是只是相信。我用眼睛看见情感。第三类呢，哎，就更深入了，但是结不出果子出来。只有第四类的人，他不但是生土，而且他把荆棘全部去掉了。这一类人就是怎么样呢？他才能够结果子，而且结出来的果子是100倍、60倍、30倍的。千万不要认为100倍就是我传福音给100个人，我传福音给60个人，或者我读圣经读30遍，我读圣经，这些又是从感官，又是从知识的角度，而不是从灵的角度。什么叫60倍、30倍、100倍？只有神知道。对，但是这一类人是怎么样？他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跟理性，多叫他不要去做的时候，他是反方向去做的。他是愿意跟世界的理性相对抗的，他是愿意对撒旦所控制的世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去对抗的，即使付代价他也愿意的，这一类的人，对，这些就是坚信的人。那真的是他结出100倍、60倍、30倍吗？还是因为这样信心的人才值得神介入来完成100倍、30倍、60倍？对，是我们的信心到一个程度以后神介入了，其他的信心的人神不介入的，所以没有结果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有三类的基督徒：相信的、信任的跟坚信的。但是在神眼中只有一种坚信的，因为另外两类人没有结果是吗？你撒种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结果吗？对，他们没有结果子啊。所以这边第一个观念，千万不要说信心有等级的，信心只有坚信跟不信，不信就是信撒旦的啊。可能我们头脑用世界上的这个相对的价值观啊，我们常常说啊，零跟一中间哦，还有0.1，哎，还有0.2。神说没有，只有零跟一的。你要么信我的，要么就是不信我的。但不信我的就是信撒旦。神是这样看的，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很多人认为信心是天生的，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生长在不幸的环境里面的，是不是？我们都是从不幸开始的，然后我们因为接触了一些，所以加了一些前途啊。我们每一个人信神的时候都是很肤浅的，对不对？哎，然后又有啊，教会的辅导啊，又有人帮助，哎，我们也愿意学习，然后哎，变成生土了。但是生土以后，我们还有东西不愿意放出去的， 你要把荆棘去掉以后你才会变成好土。所以说这是信心是要操练的。大家仔细去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是经过六七次的信心的操练，到最后最严厉的考验就是叫他献以撒。假如亚伯拉罕没有经过前面的几次的话，马上叫他献以撒的话，亚伯拉罕是做不来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啊，第二个观念。第三个观念，是不是结果是一百倍就比三十倍要很好很多呢？不是的，因为都是神做的。对，神没有说这个比那个好。只要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我们从灵里面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跟然后我们实际在身体上行出来了，对，就是我们每一位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不要说我传福音给这个人多一点，我刚刚也说过，决定不是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所以从，这张图是说，假如相信是来自于世界的，我们凭眼睛看见，进到我们大脑，我们就信了，但是没有进我们的内心，把主权交给神。那怪不得神说怎么样，我不认识你嘛，因为我认识的神是个灵嘛，神只知道灵里面的你是谁，是不是啊？所以真正坚信神的人是超理性的，他是先让圣灵进到了我的内心，然后进到我内心的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把神的律法刻在我的心里面，从此以后我每次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圣灵就会责备我，圣灵就会要叫你改正。这个就是从生命面进到我们精神面，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神国的价值观跟人生观，而且要实际行出来，我们才真正的在地上活出天国。这个就是选择唯一，在做到第一。你不能够只选择唯一以后，你说我每天读经祷告，但是我没有活出神国的价值观跟，对，我遇到困难我就逃走了，我不敢跟这个撒旦的信徒去对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信的真谛只在于坚信，神只看这一件事情啊。好，我来说一些啊，坚信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什么？持续相信神啊，相信神不在于一刹那，对。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叫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唯一能够对的地方，说你第一次得救的时候你是领受了圣灵了，但是你不能够停留在你的永远得救，是在于你圣灵不断的让你做成圣的过程，变成一个得胜的人，对。好，那 有些经文为什么我们 confuse 呢？啊，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这个信到底是相信还是信任还是坚信，对不对？当然我相信你会同意， 这个信是说持续相信坚信的人。所以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是一次信，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要持续的相信。那下面一句也更容易让别人误解的，在信的人凡事多能。假如你不注意的话，很多人就会误解，而且觉得圣经我听不懂，我信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假如你认为说我信了以后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就能的话，那当然不能。这个意思是说，你假如坚信神，跟神的互动中间，你又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话，那神就会介入把这件事情做成。底下这个那就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能得着就必得着。哇，很多成功神学就从这边出来的。你只要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神给你财富，你就拼命赚钱拼命奉献，神会不断给你。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神的主权。所以这边也是说，只要坚信的就必得着。然后这边人非有坚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坚信有神，而且坚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假如把好，那我们来看坚信跟赏赐之间的关系。那你说好，我坚信神，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我们来看看神的赏赐。第一个条件，赏赐必定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假如你是用你自己的私欲来祷告，你说我相信我的私欲一定成就，那你是停留在魂跟体的，你不是在灵的层次做祷告，对不对？然后呢，赏赐必定跟神国度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你人计划的一部分。对，神一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走了，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没有跟我讲说，神你跟我讲清楚我去哪里会发生什么，我再来跟随你。这就不是信心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且你行事为人必须顺服神的指令，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这样子我希望大家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才知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这些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不是你的私欲，是你跟神的国度有关的。好，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坚信整本圣经都是预定论，神什么事情都已经预定了。那又有人坚信整本圣经都是自由意志，神有他的旨意。但是其实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说这两方面都有。第一个，神一定有他的主权性 ，determine the will of God。神一定有，创造天地万物都是就是神做的，然后有一些事情必然发生的。但是神给人有自由意识，其实是为了爱人。让人自己来决定我爱谁。你做父母的，假如你家里面有一个 robot， 有一个你生的孩子， 你把 robot program， 他每天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听了烦死了。所以神没有把我们 program 变成是一个 robot， 神把我们 program 变成是一个，哎，假如这个儿子他可以不爱你，但是他爱你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是不是？这就是神的旨意啊，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自由的意思？然后神又有他的国度，我们这位神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但是他往往他是借着跟人的互动中间把事情做成的，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信靠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做事的原则啊。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识，我们选择了信靠神，神才觉得这才是我真的儿子，不是一个 robot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圣经里面的故事除了创世纪神创世界的时候是神一个人做的，不是一个人，就是神做的啊，其他圣经里面就是神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神是自我设限的，即使现在世界上让撒旦，神是自我设限的，神完全可以把撒旦去掉，但是这样就跟神给我们自由意识是相抵触的，对不对？所以神常常是自我设限，神说我说的话我就算数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神的这个特质啊。那为什么好，我再问，神所用的人是不是都是模范生呢？啊，我们常常啊因为学校啊模范生，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哇，这个信徒你们每一位都是模范生才可以。模范生是靠考试，是靠知识，是靠行为啊，守规矩。但是模范生在心里面呢，他不一定是善良的，他只是在你规矩里面，对。所以神找的人，我们世界上的排序是模范生是第一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教会所有活动都参加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归自己的， 对。但是神用的人往往都不是赢在起点的人哦，啊，我写赢在扭转力，啊，就是告诉他说，现在世界上很多人认为真正成功的人是赢在起点的，靠你出身，靠你学位这些，但是现在世界快到一个程度，你要懂得赢在拐点的人，啊，大家思考一下，大卫是赢在起点还是赢在拐点的？扫罗是赢在起点还是赢在拐点的？神选的每一个神用的人，假如都是赢在起点的人，最后是荣耀人还是荣耀神？但是神用的人都是输在起点的人，他借着信靠神而赢在拐点的，那最后的荣耀是在神的身上，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模范生的标准永远是用世界上的，但是神的标准是超越世界上，是在灵界的，看你的信我的程度是什么啊。所以很多人看亚伯拉罕，哇，怎么搞的，这个人这么软弱，是一个大家看不起的一个牧羊人，哇，年纪也大到一个程度了， 神为什么不找一个年轻力壮有十个博士学位的人？神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口这么多，偏偏选一个犹太人这么少的民族？亚伯拉罕哇，在情急危难的时候要把太太全部都出卖的人，对，他教养儿女也没有什么，这是我们世界上的标准。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是与众不同的，神特别看重的，就是他相信神。因为这个特点，神拣选了他，颠覆了世界上的排序。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我们要教导人，我们培养一个人，要让他亲自的认识神，让神来塑造他。那啊，所以这个，那亚伯拉罕，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我刚刚说过，神有一个命定的旨意，神也有一个希望我们人回应神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是什么？神说将来我的爱子要道成肉身的，所以我要为这个爱子出生在一个民族里面。这个民族不是大民族，这个民族不是赢在起点的民族，但是这个民族一定有一个条件，这个民族的始祖他是坚信我的人，其他条件都不重要。对，所以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的真正最后目的就是要叫他去献以撒。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老年得子，他可能爱以撒超过爱神了，所以神就要他把这个偶像去掉，所以叫他献以撒。而亚伯拉罕二话不说，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死里复活的，但是他似乎就相信啊，假如是我的话，我就不干了。我说神，你不是明明跟我讲说，将来我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吗？而且你明明告诉我说，这个子孙是以撒的后代才是，你怎么现在又叫我？当然，神的意思，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包括我们在内，对。那你是个出尔反尔的神。但是亚伯拉罕不，他说神，你叫我献以撒，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把结果交在你的手里，我还是相信你，我只照你的意思把以撒杀了。结果啊，所以最后神才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是个单数，你去看英文啊，因为你信靠了我。亚伯拉罕的一生就做这一件事情啊，跟神合作，神用了他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马太福音，因为说是犹大人的王，说耶稣，所以从亚伯拉罕说起。哇，这里面有几个红的字，第一个他玛，哇，他玛是假扮妓女，然后拉合是一个妓女，啊，哇，我们用我们世界上的排序，很注重血统的纯洁性的，怎么耶稣基督的祖先 会有妓女跟，但是这些都是有信心的人的，对，这些人完全不符合我们模范生的标准。他们都变成耶稣基督的祖先了，对，哎，那我们看看拉合，他是怎么冒死拯救了以色列的探子，因为他坚信神。所以我刚刚说，坚信神的人是愿意跟撒旦对抗的，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入迦南，迦南就代表撒旦的后裔啊。所以这边耶稣说的话，说从施洗约翰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并不是很好，让别人觉得进天国是靠功劳。其实英文翻译是说 forcefully， 啊，这些人是愿意跟撒旦对抗的人的，就得着了。啊，所以这边一个重点是说，这些坚信的人他怎么会有这个胆量去？就是当他一信神到一个程度，神的灵进到他内心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一个愿景，比他现实面见到的更伟大、更美好的愿景，所以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探子，他是用现实面跟思考，他看到他就怕了。但是只有两个人是透过神来看这件事情的，但是非常可惜，以色列绝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看的，他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在旷野四十年，而且不相信的人全部都死了，进不了迦南，他们却忘了他们的愿景。他们出埃及的真正原因是要进迦南，他们却被眼前的东西迷，看不到这个愿景。所以说神的恩典是从天上来的，但是我们地上的公义跟律法是地上的，天上的永远超过地上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好，我们最后啊讲一个耶稣的比喻啊，耶稣比喻讲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啊。那当然这个比喻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那我今天暂且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信心的方向来看啊。他说过啊，一个家族就是神，他找人进葡萄园，哎，就是做神的事工里面去啊。最早一批人呢是最努力的人，他早上六点就去了，而且跟他们讲定一天一钱银子，他们就进葡萄园去了。然后呢九点钟又出去，看到有闲账的人，就对他们说，哎，你们进去吧，当给了我给你，没有讲定哦，没有 contract， 但是有 promise， 是不是？啊，在十二点也是这样子，五点也是这样子。哎，最后呢，啊，到了五点啊，不，九点也是这样子，十二点也是这样子，对。但是到了五点的时候，还有人站在那边，然后他说：“你们去做吧。”没有 contract， 也没有 promise， 对，哎，最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哎，他却先给这个晚上五点去的人，这些人才坐了一个小时，而且是日头已经下来的时候，所以其他三组人很高兴，哇，他拿了一千银子，那用同工同酬，用世界上的平等的方向来看的话，那早上六点进去的人，哇，他要得十几锭银子了，对，哎，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是拿一锭银子，那当然后面的人用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评论，就说你不公平了。但是家族讲说，我不是跟你讲清楚的吗？你康雀在这边，我没有亏欠你啊，为什么我给别人你就要啊？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后耶稣说了也怎么样，以后在后的要在前，要前的要在后，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在神国里面做事情，你是用世界上的价值观，虽然你在前，但是后来你在天国是在后面的。相对的，假如人到神国度里面来，他不是用一个得工价，他说你只要有工给我做，我就很高兴了，反而神把地上的秩序给颠覆了，变成天上的秩序了，啊，所以这个啊，也就告诉我们说，第一类的人呢，他的态度，他的工作的态度，哎，你跟我讲清楚了，我才肯去做，而且要写 contract， 说我不太信任你。为的是我的国度，我先神后，我不信任你。第二类的人呢，比他好一点，有 promise， 他对神是半信半疑的，所以第一类的人就是相信极的，第二类的人就是信任极的。那第三类的人呢，他完全信任神，他为神的国度他是感恩的，神先我后，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啊，所以这边，哎，所以这边我就是啊，就是告诉大家说啊，双职侍奉，我们讲的是我们把我们内心的信仰跟使命活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教会当然是必然的，在职场也是把这个价值观活出来，在家里，在社区，或者你跟神独处的时候，啊，所以这边就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是在于外表的形状，但是信仰是在内心。对，啊，撒母耳记我最喜欢看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打败仗了，把约柜抬出去。他们说神就在约柜里面，所以神在帮我打。结果不但打得大败，约柜还给别人掳去了。其实神是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心里也没有神，所以神已经不在中间了，啊，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做敬虔事，什么做敬虔的人，啊，所以宗教的行跟信仰的心，啊，所以说假如，所以大家不要只做敬虔事而不做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事是靠你的魂跟体做出来的，但是假如你成为一个敬虔人的话，你一定做敬虔的事，因为你是从灵去影响到你的魂在 你的体里面行出来的，啊，所以啊，所以这边啊，在弥迦书也说到，啊，他说很多人要见神的时候，想到了就是我要献祭，我要献东西给神，哎呀，我是献祭，甚至愿意献我的长子给神。所以他看到的都是脑跟魂，对。但是耶和华跟先知讲说，什么才是跟我和好？你要从内心行出公义出来，你好怜悯，你存谦卑的心，你才能够跟我同行啊。不要急着去做很多敬虔的事，你要先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啊！所以耶稣也说了，耶稣说我不喜爱祭祀，但我喜爱连续。祭祀是表面的，连续是内心的啊！我来不是招这些自己以为外表做成那个义人，我来是招那些内心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人啊！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啊，好，那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吧啊，就是说，第一个，很多人认为在职场宣教，就是急着把教会的形状啊，祷告会、读书会带到职场里面去，当然这是很好，但是你不要把形式带进去了，在读书会上说的信誓旦旦，但是下一刻遇到客户问你一个尖锐问题的时候，你就说谎话了啊！而是说，假如你不把这些形式带进去，客户问你，你说实话，别人会更尊敬你，然后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会去寻找背后支持你说实话的神是谁啊。所以这是，所以这边啊，以赛亚也说，假冒为善的人呢，这个百姓又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教义来教导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啊。好，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再次谢谢各位。